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人生是申论题，不是是非题，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今天是10月1号了，一年呢就剩下了3个月。刚才还想了一下，糟糕，好像脑子不上线。好，那反正呢，只是个开场了。好，那本集要做的呢是这个中年人的自我修养之3。那我题目定的是少谈是非对错。其实我本来也没一定要接着连做3集啦，但反正刚好今天有想到什么，那就无三不成理，就来讲一个这个。那我也不怕我的这个听众流失，因为我的听众其实好像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者可能很快就要迈入中年的人哦，不晓得。好，那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在开始之前，不对，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好，就开始进入主题之前了。好，那我们照例还是先拉赛一下。今天是10月1号嘛，那前几天就这个教师节啊，9月28号，那发表一点点感言，毕竟我本人也是教师嘛，哈哈。那就是在教师节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脸书的这个 post， 就短短的，就是其实就感谢我说曾经以任何形式有教导过我的这各位老师们，那就我继续努力这样。好，那其实就是因为要怎么说呢，要一一去找到每一位老师来致谢啊等等的，好像也是有点麻烦，但不是说我自己麻烦，而是好像会去麻烦到老师，因为你跟他讲一堆，他就传讯息给大家，他也说哦，不晓得，或许再过几年我这个想法会有变化，但总之目前就觉得说，哎呀，就是这个用一个好像广播的放送的方式，心意有到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是说，这样我这样放送出去之后呢，那来这个跟我说教师节快乐的学生或者是朋友们等等啊，就还蛮多的。结果反而是我自己就炸裂，就是要这个有很多这个留言或者是讯息，还有 email 等等的就来回复这样。那我就是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本来我还夸下海口说这个有留言的我都要用一个这个可爱的贴图来回应，后来发现哇不行，太多找贴图实在很麻烦，所以我就自动放弃了这样子。那不管大家就是有看到 post 留个讯话，或者是有传信讯息，还是刚才说有来信的，都很感谢。那也是让我就是有想到说，哦，其实好像这些年也教了不少的学生哈。就虽然说我的班都还蛮小的哈，那应该是吧哈，但是累积起来也是有不少了哈。感谢大家还记得我，如果是这个在这个各位是曾经的学习生涯当中有的这个叫什么一些发挥一些正面的影响的话，那我想我就没白做了哈。总之感谢大家。那当然其实主旨是我感谢我的老师们哈，那就我们就不用一一细数唱名了，总之各式点滴在心头。好的，那刚才这些其实也不算是我，虽然我说的是拉塞，但也不算是真的离题啦，就等一下我还是会接回来的。不过让我现在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好了。那我们就先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少谈是非对错。因为好像大家觉得人生最需要谈的东西之一好了，那就是是非对错嘛。好像没有是非没有对错，那整个世界都要乱了套了，那怎么可以呢？结果今天黄老师竟然跳出来说，叫大家要自我修养，要少谈是非对错。那当然这个没什么稀奇啦，就是按照这个媒体常用的手法嘛，要有一些这个耸动的标题才能够吸引大家来关注。或许我应该是要来一个惊啊，或者是噗啊，还是黄老师终于认啊什么之类这种标题，但那又太低俗了哈，所以就算了哈，就是一点点就行了。总之少谈是非对错，提出这个想法来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不过还是强调一下，就这个系列都是我个人的心得而已啦，我也不敢说这个东西就一定是对的，反正我已经是说少谈是非对错了嘛。如果你听完觉得不尬意呢，也不用骂我了哈，反正已经就说不要谈是非对错了嘛。那么讲一下好了，其实呢就是人活久了以后就会有一些固定看事物的方式嘛。 那尤其中年人至少活到可以称自称为中年，也活了40年左右吧，偶尔 even longer 嘛。所以这么多年的这种人生加起来，我刚刚讲活久了就有一个固定看事物的方式，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智慧的累积嘛，就生命经验累积起来，所以啊，你这什么事情看多了，所以你就把它综合归纳出一套看事物的方式，这就是你的智慧。但是呢，其实换个方向来看的话，这些也可以说是一种成见嘛，就你习惯于用这个方式去看世界，去看人，去看各种各样的事物，那就是固定的看法，那固定的看法就成见，好吧？所以其实这就有趣了，就所谓智慧其实也是某一种成见，它可能对你有帮助，但是我们讲到成见的时候，大家就好像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受到限制的观点哦，它就帮你很快的看见一些什么东西，但同时它也限制了你的眼光，让你看不到或想不到同一件事物其他的面向啊。那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容易带出来的就是在我们想要去争一个是非来评论对错的时候，你特别容易的用上你的智慧，也就是你的成见来看这个世界，然后很快的想要给它有一个评论或者是评断，不管是对人或者是对事物种种啊哈。那你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说那是就是比较容易产生出智慧，还是比较容易产生出成见呢？哇，那这个就是没完没了了，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嘛，不要去讲这个强调是非对错，正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很难分辨的嘛。好，那其实提出这一个思考呢，我觉得重点在于，其实就是要强调说，大家很喜欢说要放下，但我觉得放下讲的有点太禅意了，而且也是一个太要求太高了，我整体来说诚意甚高了哈，只能尽量的说不要执着就好了，所以我的标题才说少谈是非对错，不是叫你不要谈，也不是叫你要放下，而是说我们少去讲一点点，就做一个提醒，这样就可以了，提醒自己说不要太执着于这些东西。那如果这个最前面讲说人生是个申论题，它并不是一个是非题嘛哈，为什么呢？因为可以掺杂在里面的要素实在太多了，就是个人的，即使是同一个人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或者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或者是面对事情的背景等等不大一样的时候，那在一个情境，在这么多条件加起来的某一种状况之下，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其中条件有一些改变到另外一个情境，那很可能同一个想法它就是错的了。那当然你就说哦，你这样就是相对论呢、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了，就是这样价值是可以相对的吗？价值难道不是应该就是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吗？我觉得可能某一些事情是吧，但是或许大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讲的有太多的可能的变因在里面。所以说到底呢，好像至少我觉得活到中年可以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世界上真的没有太多这种一般的通用原则或者一般通用的真理、哦、就今天讲出一个东西然后放诸四海皆准的这种事情，就不要讲到放诸四海这么远了啦，就是光是在一个不要说什么行政区台北市新北市里面，就像你贵里、哦、小小一个最小的行政单位，这个里或这个村里面能不能找到每个人都适用的标准，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了、哦、所以其实是可以放弃追寻这一种好像一般很通用的原则、那开始去看见刚才讲的生命中的各种要素，那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条件，用各种各样的、好像重复、各式各样不同的条件在各种不同的状态之下混合交杂之后呢，在某一个特定情形下产生出什么状况，那我们很细微的看到这一点之后，再去做，就是再去做出一个新的评价或是判断，而不是说就是用我们固有的想法或观点，然后就说啊，这个一定是对的啊，那这样做铁定是错的，所以才会说，哎呀，这个世上好像没那么多是非对错啦，很多东西哈、我们不要用这个观点去看它，反而可以看出更不一样的东西吧，好。 那刚才讲那些都是还蛮抽象的啦，那所以当然还是要举个例子。这就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关于这个教师节的这拉塞了。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最受用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其实就是在于老师这个身份。那么作为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我已经和前几年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大一样了，就是我的确是在做这个扫谈是非对错这件事情，只是说我觉得目前也不是做得很好，或者说还在练习当中，好，所以现在才有一个心得可以拿来分享嘛。那我想 这些很多话大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例如说老师就容易说现在的学生都这样那样，那这样那样当然不是什么，通常不是什么好评价了哈。然后下一句就要说怎么阿姆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都这样那样，那当然就是把自己以前的学生经验讲的就很棒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就是要讲这种一代不如一代啊，还是什么的等等这种事情。但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这样子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你可能的确说到了现在学生可能有的某一些缺点，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就是或者是说像我就没办法做这种 claim，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前面就讲，我其实我的班人数通常不是太多，我也没真的教过非常大量的学生好了，那我怎么可以用我所接触到的少少样本，然后就来对一整个世代的人来做一些评语呢？啊，那再来或者是说再讲的细一点好了，就是看到学生的缺点的时候，那就因为你用你的是非判断嘛，就是一看到这些都缺，那有没有可能让你在这个状况下看不到学生的优点呢？或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些其实是一些优点呢？啊，因为人都是有好有坏，就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嘛。那如果你一下用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放诸四海的标准，这种 sweeping claim， 然后就下了一个判断的时候，那好像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好像遗漏掉一些什么了吧？啊，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哈。所以这就是碰到学生的状况，当然是很多。例如说学生不来上课，你第一个直觉就是哎，这不知道去哪里混了。但或许你愿意去看的话，他是不是其实是学习上碰到一些困难？那现在的学生，如果他学习碰到困难，我们可以怎么解决他？而不是只是要说啊，他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废话嘛，但跟以前不一样，你讲这个话对世界有什么帮助吗？对学生或者是对老师自己的教学都没有帮助啊。而是你如果真的看到他和以前的学生不同了，或者和自己以前不同了，都好，反正你就是认知到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你再去思考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让他的学习有成效等等的，那这才是有意义的事啊。所以如果你执着于，或者不要说你啦，因为我是你好像一直在指控别的老师，其实这是我自己的自我修养啊。就如果我执着于立刻去判断学生这样子是对还是错的时候，那我可能就错过了一些其他可以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机会了啊。所以这个是例如说就学生就老师的身份来说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少谈是非对错，对我好像是有一点点帮助的面向。那另外就当我刚刚讲的是说中年人之于 晚辈嘛，就是学生是晚辈，那其实呢长辈看晚辈常也是这样子嘛，就是看到一个反例，就我们作为中年人被自己的长辈看待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大家说你这样做这样就不对啊，就是 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但是反过头去反过头去这是中文吗？反过来说，这有点像我在中年人自我修养其一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把爸妈当人看。那我就不然不限爸妈了，就是看到其他长辈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急着去说他这样子的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世代之间本来就是不一样嘛。那你急着说他对错，那又怎么样呢？就他的例如常见像现在选举快要到好了。例如说政治的立场不同好了，那他就是支持跟你不一样的想法，不一定是政党，也可能是一些环境议题嘛，还是能源，环境跟能源好像是同一回事，或者先前前几年的这个同婚的议题等等好了，就是他有他不同的想法长出来的背景等等的，那我们不要急着去说他是对还是错。那多一点了解以后再说，或者说其实你认定他是错那也没关系，但是你就尊重他，那或者说你也希望被尊重，当然要求别人尊重自己是比较难的，我们反求诸己， 先去尊重和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人好了。就是说，虽然你是的想法对我认为你的想法是错的，但是我还是尊重你，你可以做错误的选择。因为为什么呢？即使有很小的可能性，但你也还是有可能是对的。或者换一个情境之下呢，你也还有可能是对的。那如果说你真的错的话，那我就对。那我对又怎么样？我也没拿到钱啊，对不对哈？所以就好像不用那么较真啊，不用硬要分出一个是非对错，我输，不是我赢你输，你死我活，对，要这样讲，我赢你输嘛，你死我活，就烂的都给你，好的都给我这样，但不用硬要搞成这样子嘛，哈。那刚刚讲就是说是世代之间啊，对上对下，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平辈之间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你的生活形态类似的人，然后大家就互相的，不管是当面的还是背地里，就会有很多的 judgment 出来。例如说这个，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养小孩啦，但是很多朋友都有在这个小孩子都是各个不同的年纪哈，就我所知的最小的有前几天才出生的，大的可能都有要升高中大学这样子。那总之大家碰到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对互相对彼此的育儿的方式呢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而某人这样那样，这样好像不好，或是那个谁谁谁他这样子好像是太过了吧等等的。但说实在他过不过那是他家的事啊，那你怎么能保证说他那样做一定是错的，以后就是害了他小孩子一生，然后你现在做的就一定是对的，然后你以后你的小孩子就可以这样那样。但我想大家可能只是闲聊，我们不用太认真了哈。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闲聊的时候连这一种的刚才讲的说是非对错的这种事情都可以少看，就我们可以去认识到说好吧，生命是很多元的，生命有多样性，所以看起来每个人过日子的方式都很不一样，但大家也都过日子了嘛。那他过得好那是他在好，他过得不好就是对我就觉得他错，然后他也过得很烂，那怎么样，那也是他在烂，那又不是你自己在烂，对不对？就是也不用有太多的我们刚刚讲急于去要评断或是评论别人的过日子的方式或别人做的事这样子。好，那或许归结起来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就是这好像是我前几天对，就前几天回信给学生，因为他以前的学生来信说感谢这个老师以前的教导 and so on。那我是顺便就跟他说，就是或许对未来的路还在思考，还没决定啊。那我只是想要提醒一下说，人生的路是很多元的，就是生命我刚刚一直强调是很多样性的，样貌有很多，所以无论你采取什么样貌，你都可以活得理直气壮。好，那这个希望讲出来以后对学生有点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是非对错，好像是自己为主体，然后去评断别人。不要忘了，也有可能我们自己是是客体，被别人评断的。那所以，当你还在寻找人生的路的时候呢？不，这个不限于说年轻人，有时候中年人也是这样子嘛。就做了十几年的工作以后，虽然不想做这个，但是也不知道要转业转去哪里，还是在生命的不同面向有一些迷惘等等的。好，我觉得这都可以适用的哈。就当你好像有一些迷惘的时候，那你就成为那个被 judge 的客体嘛，就别人好像可以来评论你，就他会用他的某一些是非对错，或者说你心里其实也认同这一种是非对错的价值来评断自己。但我们很常发生的，虽然就是这好像讲都不要讲了，就是社会上对于所谓的大龄女子这个说法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政治正确的说法了哈。就你到了一定年纪以后还没结婚的女性，然后就会受到别人的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眼光。那这个显然就是这个社会吃饱撑着嘛，就是你要不要结婚，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过日子，但是你个人爽就好了，关其他人屁事呢？但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社会里面，所以有时候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嘛哈。那就好像是说你没有符合这种期待，你就做错事一样。那就是刚刚讲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活得理直气壮了嘛。或者是说不要讲到说中年了哈，其实刚刚讲的例子是比较年轻一点的，高大学刚毕业结果没有去做一个月入1000万的工作， 太离谱了，月入百万好了，可以去柬埔寨嘛，那个新闻炒了几天以后就没得讲了，看来就是炒不下去了。好 ，Anyway， 突然离题，抱歉，就离题还真的忘记我刚刚讲什么，糟糕哦，这个毕业以后的薪水哈。就是他可能指望你，例如说台大毕业，啊，你怎么做这工作那么烂呢？你就觉得很惭愧，抱歉啊，我们就是这没用等等的。其实何苦呢？就是你，我就讲了，无论如何都可以理直气壮的活下去的嘛。就是你的工作怎么薪水那么少？对啊，因为我吃的少啊，不像你吃的这么多。For example 了哈，但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呛了哈，或者这么呛的话可以放在心里没关系。但总之不需要因为这个外面而来的各种 judgment， 我刚刚讲是非对错呢，然后来觉得好像自己活得这个很畏畏缩缩的，很有罪恶感等等哈。不过这稍有点离题，因为现在变成讲的好像比较年轻人的问题。我只是还想要再回来再强调说，或许在中年阶段也会有这一种，例如说大家在同做一样的 career， 就是做同一份工作或者在职涯的阶段可能差不多了，你就看哎呀，有人这个好像很飞黄腾达。那我们怎么好像就很废而已，但是你不一定废啊，只是你的时间拿去做了不一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也对你很有价值的话，那你好像就不用管太多这个不管是社会的眼光还是别人的眼光。这有一点好像说黄老师你是不是在说叫大家要做自己好好活下去，其实我觉得归结到底是可以这么说的啦，只是我觉得好像那个所谓做自己好好活什么这一些齁，因为他的那个打击不是打击，他涵盖的范围太大了，所以这种话有讲跟没讲一样，就是个人会听了这种东西，会需要很多的延伸体悟呢，才有办法真正去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可以用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这一集或者是这几集了哈，就比较像是说把一些大原则内涵再多讲清楚一点，那借由这样子冗长，或许带一点欢乐，我希望哈，冗长带一点欢乐的陈述呢。那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我们来想一想提出来可以思考的问题，那或许有可能可以对朋友们或者是不管是目前中年的还是即将迈入或者是说其实已经到了老年的阶段，但也觉得我的说法有点受用的话，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呢，对，我们当然还是再强调一次，是非对错不是说那种跟什么犯罪啊还有什么这一种，就是我去超商偷几个东西这个也没什么对错，而不是哦，不是在讲这一种哦，我不是在讲说我们有一些涵盖价值判断在里面，但是会受到太多不同的因素所制约，所以不要再想要有什么刚才讲过其实这已经重复了，不要再想说有一些什么对生命的通则，然后并且受到这一种通则，就是人一定要这样子活着的这种道理哈，来给他规范住，那其实就只是给自己带来痛苦啦。我觉得，活了这有一点坏，那毕竟中年人也没多久可以活。希望大家长命百岁，然后以及如果长命百岁的话，希望是健康的活下去的。好的，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聊的差不多，很开心哈，那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一年的最后三个月呢，可以本来是想要说写100篇论文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写论文啊。祝大家一年最后的三个月呢，都过得非常开心，拜拜。